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巴黎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期间，欧盟就贸易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向习近平施压。冯德莱恩在会后表示，这次巴黎会谈的议题涉及地缘政治议题、气候问题和欧中经济关系等。据路透社报道，马克龙在会面期间表示，欧中需要解决结构性困难，特别是贸易问题。他说，欧洲的未来显然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以一种平衡方式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冯德莱恩就更直言不讳，他表示不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中共政府补贴损害了欧中关系。他在会后说，欧盟无法吸收大量的生产过剩的中国工业品充斥他们的市场。欧洲将毫不动摇地作出保护他们市场所需的艰难决定。这次巴黎会面，欧盟还对习近平提到了中东问题，欧盟敦促北京发挥一定的作用，限制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不负责任的扩散。今日哥伦比亚大学宣布，由于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哥伦比亚大学将取消定在5月15号举行的全校范围内的大型毕业典礼，但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将举行以系为单位的小型庆祝活动。学校官员在声明中说，根据学生的反馈，我们决定将注意力集中在课堂日和系级毕业典礼上。在这些典礼上，学生将与同龄人一起接受荣誉。学校在声明中说，过去几个礼拜对校园社区来讲无比艰难，学校是在与学生讨论后作出的决定。哥伦比亚大学此前已经取消了面授课程，上个月底100多名在哥伦比亚大学草地上安营扎寨的亲巴勒斯坦示威者被捕，类似的扎营活动最近几个礼拜燃烧全美各地大学，各学校都在苦恼如何在允许言论自由的同时维护校园的安全和包容性。礼拜一，美国和菲律宾在菲律宾北部海域展开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导弹和大炮，模拟了在台海可能爆发的冲突中挫败面向台湾的敌军。据路透社报道，大约200名美国和菲律宾将士模拟了轮番守卫伊洛佛斯省拉雅格市的海岸，美菲联军发射导弹，并用榴弹炮和机枪火力挫败企图在台湾附近岛聚长滩的敌人。今年的几次美菲联合军演都是在面向台湾和南海的岛聚及省份进行的。拉雅格市距离台湾最南边只有约408公里，其他演习包括模拟夺回被占岛聚，以及与法国和澳洲在菲律宾南海专属经济区内自由航行。据彭博社报道，虽然人们的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局势上，但靠近台湾的伊特巴亚特岛被纳入今年的美菲军演，凸显了菲律宾在任何潜在的台海冲突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日前，以色列军方已经开始从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疏散巴勒斯坦平民，显示对拉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日益临近。以色列媒体礼拜一报道，以色列军方呼吁拉法东部地区的巴勒斯坦平民转移到以军设立在汉尤尼斯和马雅西的人道主义帐篷城。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将利用海报、短信、电话和媒体发布消息，鼓励平民逐步转移到指定地区。军方已经扩大对该地区的援助，包括野战医院、帐篷、食品和水。礼拜日，在以哈停火谈判正在进行之际，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一个主要过境点，造成3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当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不会让哈马斯重新掌控加沙。有消息人士透露，和谈没有取得进展，原因是哈马斯要求必须结束战争。 五一长假啱啱结束，数据显示中国人喺假期期间出游增加，特别系短途旅行增加，但支出削减，表明中国经济仍然低迷，抑制咗消费信心。中共文化同旅游部礼拜一表示，喺礼拜日结束嘅五日长假期间，中国大陆境内游客总数达到2.95亿人次，比2019年同期出行次数增加28%，单假期旅游收入系1669.9亿人民币，只系比2019年增长13.5%，意味住同五年前相比，游客每年旅行嘅花费减少。中国嘅电影票房亦有类似模式。假日期间观影人次达到3777万人次，超过2019年嘅3509万人次。电影票房与2019年水平大致相同，人均花费减少。中国国内航空公司票价在假期前夕有所下降，因为预测表明更多旅客选择开车或者提前预订以节省费用。国泰君安证券礼拜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假期期间短途旅行数量明显增加。旅游巨头携程表示，小城市和远城的出行数量增长超过大城市。澳洲礼拜一表示，该国一架直升机在国际水域附近执行联合国任务时，一架中共战斗机在它的附近投放照明弹，澳方飞行员及时躲避，才避免这一危险行为可能酿成的重大事故。综合媒体报道，上个礼拜六，澳洲海军霍巴特号驱逐舰在黄海国际水域参与联合国的阿尔戈斯行动，執行對北韓的國際制裁。一架隸屬於霍巴特號的海鷹直升機在進行例行飛行時，受到一架中共歼10戰鬥機攔截。中共戰鬥機向澳洲直升機前方數百米的上空投擲了照明彈。澳洲國防部禮拜一表示，中共飛機沿著澳洲国防军直升机的飞行路线发射照明弹是一种不安全的操作，对飞机和人员构成了风险。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说，这是一宗非常重大的事件，这是不安全的，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澳洲政府已经就这一不专业事件向中共政府提出抗议。日前，欧洲委员会首次提议针对俄罗斯利润丰厚的液化天然气产业实施制裁，这个将会打击俄罗斯约四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收入。政客杂志欧洲版礼拜一报道，这些制裁将阻止欧盟国家收购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后再出口，但不会直接禁止俄罗斯向欧盟出口液化天然气。欧盟各国代表将在礼拜三就这些提案展开讨论。德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对打击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政治支持与日俱增，但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匈牙利历来阻止所有天然气制裁。制裁还将禁止欧盟参与俄罗斯即将展开的液化天然气项目。提案认为，这样的措施限制了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产能的扩张，从而限制了俄罗斯的收入。此外，欧盟执行委员会希望各公司更广泛地分享莫斯科的液化天然气入口信息。礼拜一，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表示，菲律宾不会在南中国海使用高压水炮或任何攻击性武器。他表示，菲律宾最不想做的就是在具有战略性的水域加剧紧张局势。小马科斯说，我们不会跟随中国海警和中国船只走这样的路线。他补充说，菲律宾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任务是缓解紧张局势，并没有计划在船只上安装水炮。对此，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目前正值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温之际，上个礼拜菲律宾一艘海岸警卫队船只同一艘渔业同水产资源局船只 在前往南中国海争议地带和岩岛协助当地渔民的途中，受到中共海警船的水炮攻击而受损。马尼拉抗议中共的骚扰行径和危险操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礼拜四批评中方水炮攻击是无视国际法的不负责任行为。礼拜一，著名民调调查公司盖洛普发布了一份美中两国在世界各国领导力对比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美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比中国更具领导力。根据调查的133个国家中的相对净支持率，美国在81个国家中占据优势，而中国在52个国家中占据优势。最爱美反中的国家是科索沃，最爱中反美的国家是俄罗斯。除了俄罗斯，最认可中国领导力的国家还包括伊朗、塞尔维亚、巴勒斯坦、马里、阿塞拜疆等国。科索沃之外，最认可美国的领导力的国家还包括以色列、波兰、乌克兰、越南、菲律宾等国。报告说，在亚洲，美国的领导力在印度、菲律宾、南韩和越南取得了长期进展。这个显示中共在周边地区的咄咄逼人的强势活动，令周边国家感到威胁，将这些国家推向了美国的怀抱。日前，美国众议院围绕罢免议长动议而产生的危机或将出现转机，因为提出该动议的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据称在今日下午与议长约翰逊会面谈论相关问题。据国会三报报道，两名消息人士表示，在格林誓言就罢免议长动议进行强制投票之际，他主动提出要与约翰逊谈话，时间定在美东时间礼拜一下午3:30。亦有消息人士话俾 ABC 新闻知，这个将是一次一对一的私下会面。格林上个礼拜宣布，他将在这个礼拜推进强制投票程序。此前他已经将这项罢免动议搁置了一个几月。按照目前的众议院共和党会议规则，如果格林将罢免动议作为特许决议提出，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就必须在两个立法日之内采取行动，审议并提交全院表决。目前只有两名共和党人公开表示支持格林罢免议长的动议，包括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和亚利桑那州众议员戈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